候，我们今天的主题给我们一起来。我又告诉你们，从东朝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系列，我们要谈谈怎么样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的结果。这一串选择当中你比如说，当你在求学的时候，你选择所要就读的学校，你选择所要读的科系；当你毕业以后，你选择你所要从事的工作；当你达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你选择你的结婚的对象。所以当我们不管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季节所做出的选择，都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结果，对吗？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凸显出了做出正确的选择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过去你经常会听人家讲说，哎呀，我的命不好啊。各位，其实追根究底，不是你的命不好，而是你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说，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许多时候我们所做出的选择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请你跟各位讲说，种什么是一种选择。今天你选择种花，你就得花；今天你选择种豆，你就得豆。所以说，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圣经说警告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说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说永生。阿门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撒下情欲，你就收获情欲；你撒下圣灵，你就收割人生。在这系列当中，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经中几个重要的人物，也就是我们这些信仰的先辈，他们怎么样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好让他们的生命这么样的蒙福。不止他们的生命，自己的生命蒙福，而且有许许多多人，甚至于说世世代代的人，因他们得福。我们要从他们的生命当中，从他身上来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今天我们特别是要来从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身上来学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神大大赐福的人，神给他的赐福是什么？有人告诉我吗？啊，神给他什么？多产，倍增掌权，阿门。这样的一个主，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神也同样应许我们，要能够领受跟亚伯拉罕同样的主。然而，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应许跟恩典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谈到恩典的时候，我们说恩典是无条件的，是一份礼物，是白白得来的。就好像我们谈到救恩的时候，救恩它就是一种，你只要伸出你信心的手，你就能够 得到这一份的礼物。只要你伸出你信心的手，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以及你的生命的主，你立马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你不必出家，你不必去苦修，你不必去用努力或是行善来得到这些，都不用。你只要凭着信心来领受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谈到应许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哦。应许的时候，它是带有条件的。跟你这边说，应许带有条件。当你如果要得到一个应许的时候，除非你满足这个条件，否则你是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提醒。换句话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如果你想要领受亚伯拉罕同样的祝福，你也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什么样的条件？请你跟各位说，选择亚伯拉罕的选择。当你愿意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就能够跟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承受神极大的福。 到底亚伯拉罕做了什么样蒙福的选择呢？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他选择敬畏神。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看重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人，他选择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或许你会说，何以见得？我给你两个例子来看。第一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每次搬迁的时候，他都要筑坛献祭。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记载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从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不管搬到哪一个地方，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筑坛献祭。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是何等敬畏神的一个人。这让我想到，每次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搬新家的时候，他们都要求我们替他们家里做新居感恩礼拜。我们就说他是无名哦，其实他是无名，就是说啊，去转软的话，然后就是把那个这个房子就把它软裹起来，就这样。其实基督徒在做新居感恩礼拜的时候，他的意义远胜过他所明白吗？他不是去到很多人那边热闹通通人进而已，不是，他们去那边是要足坛献祭的，明白吗？就是去那边把家里的耶稣，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进去感恩礼拜的时候，出台献祭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邀请耶稣基督在我们家里居所会当王。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当我们去到一个新家，一个新居感恩礼拜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送给他一个匾额，上面写着说什么？一起来，基督是我家之。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敬畏神。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以前牧养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啊、有一个家庭很有意思，十年当中搬了五次家，看到没有？搬了五次家，五次都请我们去做新居感恩礼拜，哇，很有意思哈。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哈，每一两年就去他家一次哈，做新居感恩礼拜啊，而且。哇，他每一次都准备得非常丰盛哦，非常丰盛啊！所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期待他经常搬家了嘛哈。经常搬家，我去的时候，说我们去新居感恩礼拜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讲，开玩笑跟他讲，哎，啊，你现在是怎么搬家？笑得很笑，就说快点，我们搬家再告诉你啊，你们再来啊，这个样子很有意思。他就跟亚伯拉罕讲，每次搬迁的时候，每次都足当心。我们看到这十几年的，现在已经快20年的，这个家庭是一个如何的家庭？甚至他们夫妻很热心在教育儿子，而且他们把神也祝福他的晚年。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要把神摆在第一，来敬畏我们的神。接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是怎么样？他就是依靠神的带领，为他的儿子来娶妻。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来记载这件事情。亚伯拉罕他对他家中一个最老的还有最忠心的仆人这样说，他说，我要叫你来，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不要在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他选择他家中那个最老的也是最忠心的仆人去办这一个妻子，可是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看重。亚伯拉罕特别交代他的仆人一件事情，不止交代，而且要他的仆人发誓，跟神发誓说一定要这样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你不能够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为我的儿子来 去欺负。为什么？因为迦南地的人他们不信奉神，他们信奉这个别的神，异方的神，他是一个啊，这个被咒诅的一个族类，所以说你不能在这地方为我的儿子去欺负。第二件事情，你也不能够把我的儿子以撒带回我的本乡去，就住在那里。为什么？因为神应许要给我为得业为地的地方，就是迦南地，不是我的故乡。从这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把神的话、神的应许完全听进去了，而且不得不够到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是何等的敬畏者，是何等的在看重属灵的事情的人。各位，今天好不好？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来问自己，我看重神吗？还是神对我所说的可有可无？第二件事情，我看重跟神的关系，常常敬拜神吗？还是有空才去教会走走，重要节庆才去跟神教会跟神打一个招呼？我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寻求神的引导吗？还是神的意见只是当参考的？我有让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人吗？还是把神当成仆人来帮助我成就我自己已经设定好的人生目标？当你愿意选择看重神，选择看重跟神的关系，选择寻求神的引导，让神在生命当中做主人的时候，我相信你已经跟亚伯拉罕做同样的选择，你正在你做亚伯拉罕同样的路，阿门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到底亚伯拉罕做了什么样的蒙福的选择？第二位，我们说他选择信任神，亚伯拉罕选择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或许你会再跟我说，何以见得？好不好？让我再给你两个例子。一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任神的应许，神应许说要给他许多的子孙。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再一起来。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请你们把你们讲义里面那个信字把它圈起来。请你跟隔壁讲说：“这是蒙福的关键。”跟你各位讲说，这是蒙福的关键。事实上，这个应许对当时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来说，我告诉你，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完全不符合实际。因为当时亚伯拉罕已经75岁，他的太太已经65岁了，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怎么可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数不尽的孩子？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亚伯拉罕选择信任的。更夸张的是，经过了24年哦，75岁的都跟他讲，经过了24年，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他太太撒来已经89岁，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而且神竟然非常幽默的，还把他们这两老婆把他们改名字，你知道吗？把亚伯拉改成亚伯拉罕，你知道亚伯拉什么意思？跟你讲，多国之父，把他的太太杀来改成杀拉，请问杀拉什么意思？不是杀拉，请问杀拉什么意思？跟你隔壁说，多国之母。当他们领受这个新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正式跟他们的这些所有邻居、跟他们亲朋好友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每天早上，当他的邻居碰到他的时候，跟他说：“哎，东伯叔，早上好！哎，东伯叔，早上好！”晚上又说：“哎，东伯叔，早上好！晚上好！我东伯叔，我师傅，晚上好！”你知道这样的打招呼，在听在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来的耳朵当中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的感受？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肯定觉得怎么样？觉得很尴尬。觉得很 不好意思，觉得这样的一个很不自在，甚至于感觉到很无奈，甚至于感觉到是一种讽刺，阿妹吗？为什么？因为事实的真相是，直到那天，他们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而且还加上一个已经99岁了，一个已经是89岁。我们知道，根据最新的报道，这一位墨西哥的妇人70岁啊，这位妇人呢，她最近宣称说她已经怀孕6个月了，6个月。她之前如果这个生出来就是第8个孩子啊，如果情况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顺利生产的话，她可能就成为全球最高龄的产妇。不要忘记了，莎拉比她多了19岁，刚才跟你说都19岁而已啦，19岁。难怪莎拉，他听到天使跟他讲说，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要给你生一个孩子。他听了说，偷笑，偷笑，不可能，怎么可能？迷信你怕什么？迷信你怕什么？完全不可能认同。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亚伯拉罕99岁哦，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继续相信神的命令，就因为这个样子，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莎拉90岁的时候，神终于给他们一个孩子，把他命名叫以撒，对不对？从这个事情没看到，亚伯拉罕本身他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信靠神的人，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亚伯拉罕神给他们有很多的祝福。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就真的像天上的环境一样，遍满全地。第二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任神的应许，他甘心的献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来记载这些事情。一起来，由于信心，亚伯拉罕在上帝考验他的时候，把儿子以撒献上，当作祭物。亚伯拉罕乃是领受上帝应许的人，可是他情愿把自己的独子作为祭物献上。上帝曾对他说：“你要从以撒得到我所应许的子孙。”他认为上帝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亚伯拉罕的确曾经把以撒从死里领得回来。在献以撒的行动上，亚伯拉罕展现出了他对神的应许、对神的话语最深的信仰。难怪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至于所有我们信神的人，对神有信心的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犹太人以外的人，亚伯拉罕都是我们的父亲。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没有说我们是摩西的后裔，也没有说我们是大卫的后裔，没有，唯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的特别在哪里？他的特别就是他深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因为这样的一个深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的时候，神也给他许许多多的应许。有人把他统计，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有48个应许。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神同样是给我们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应许。然而这些应许，而且在基督里面都必要成就，就像保罗他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各位，今天你会选择信任神的应许和话语，还是只相信你自己的判断跟评估？第二点是，今天你会先考虑到神的应许如何成就在你身上，还是先考虑到自己的梦想如何突破？各位回去说，好好想这两个问题。我相信当你们答案是对的时候，你们生命真是不在家，你就会进入你的这样神给你的必定。当你选择神的选择的时候，当你让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能够成就的时候，你的生命 这样子会有一个非常大发挥极大的影响力，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因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都是选择，他选择信任神，他选择凡神对他所说的话所做的应许，他都照单全收，而且照做。今天你是否也愿意做出跟亚伯拉罕一样同样的选择？到底亚伯拉罕他做了什么样蒙福的选择？第三件事情，我们说他选择顺服神。亚伯拉罕不只是选择敬畏神，不只是选择信任神，他更是选择以实际的行动来顺服神。当神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希伯来书作者啊，做这方面一个非常美的这样的描述。他描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希伯来书作者特别强调后面那一句话，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尽管是这个样子，亚伯拉罕非常清楚，这是神对他的呼召。亚伯拉罕也非常清楚，神对他的生命必有他的带领。所以说，亚伯拉罕他就毅然决然、勇敢地离开了他的安全地，迈向了那个未知的世界。就因为这个样子，神给他极大的一个祝福。这个动作也是亚伯拉罕展现出他对神的顺服的第一个动作。这是所有他的顺服蒙召开始，他第一个动作就选择顺服，因为他见过，所以神在他生命当中带来极大的祝福。这让我们想到十九世纪有一位布道家，叫做这个在英国的布道家叫做斯图镇牧师，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有一天中午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讲说：“起来，你到那边这个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草堆，你跟那个草堆来讲道。”他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他想说：“哎，怎么会这样的？每次我讲到的时候，台下是成千上万的人，怎么这一次要我去跟一堆没有生命的草根来跟他讲到？”哇，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他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平常的声音，这个声音是神的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他这个声音从神而来的，所以说他马上就从床上跳下来，然后准备要出去。你知道他，这是他第一次的经验当中，他从来没有去跟草堆讲过道，没有好，从来没有讲到，他也不晓得这一堆没有生命的草堆需要什么信息，所以他想说，他跟他讲说，他是一个布道家，所以说啊，我这次就准备那种认罪悔改，还有救恩的信息，他把圣经拿着话讲到那里去了。我呢到那里的时候，他看到那个草堆就是所有其他的地方一片荒芜，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去的时候，他在那个这个日正当中之下，他就在开始祭拜啊、他个人祭拜，个人就聊个人祭拜啊、个人祭拜，在那说口唱的很嗨，你知道吗？唱很嗨，不说完的时候呢，他说因为没有听众啊，所以他就没有做奉献，你知道吗？没有做奉献。那接下来呢，直接切入他的讲道，切入讲道说讲完之后祝祷，跟他的那个唱的祝祷，祝完之后就回去了。他回去的时候眼里在想。今天神怎么会叫他去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么奇怪的事情？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已经顺服神来做这个动作。经过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早上，有人在敲他家里的门。他打开的时候是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打开，他打开门，我迎接他，说：“哎，想请进，请进。”进去的时候，就跟那个说：“哎，那你今天是有什么一回事吗？”哈，然后他就讲说：“我今天特地要来感谢。”因为那天我听到你讲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就已经决志要来信耶稣。哇，如果跟这个很高兴的时候，哇，就跟问他说：“哎，你在哪一场布道会的时候，大布道会的时候听到这个讲的？”哇，他说是这样子，说起来非常的惭愧。因为那天中午的时候，我去抢劫，你知道吗？抢人家东西，结果听到那个这个警察他在吹哨子的声音。哇，我很紧张，不想插那一句，我就往这个范围这边跑，看到那个草堆，我就钻到里面去，就坐下来。当你在讲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好，就想说，好嘞，感谢感谢主啊。 真的不敢来这个，因为他喊出来的时候，我就被抓出去了。但是那一天，我听了你的讲座之后，我决定不要信你。那个时候，师父跟同学才知道，原来神叫他做这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为着要拯救这个孩子。这么看，许多时候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可能觉得莫名其妙，我们可能不晓得，我们不晓得前面往哪里去，不知道目的是什么。但是当我们清楚这是神对你的辅导，这是神对你的一个带领，我们就顺服去做。我相信神这个背后当中有他奇妙的计划。当你看到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亚伯拉罕其实他顺服神的这个行动上，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记载在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顺服的表现，重点不只是他举起他的刀来要杀去杀他的孩子的这个卖杀呢，更重要的是亚伯拉罕在整个献祭的过程当中的准备，还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这个情形。我们知道以撒他是亚伯拉罕100岁杀了90岁的时候才得到的孩子。我们知道老来得子，他的喜悦那是不在话下。圣经里面还有清楚的记载，他们两老哇，这个孩子是要有喜悦的情形。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孩子这个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怀着丰盛的年纪。”不容易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这个孩子是他最宝贵的，他的命根子。那么神对他的试探，对他的试炼是怎么样？是命中要害的一击。神要把他，让他献出这一位他得来不易的这样的一个爱。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功课是何等。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我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给我当燔祭。”各位，神不是只有说你带着你的孩子哦，你带着你的孩子去哦，还加上说这是你的独生孩子哦，这是你心爱的孩子哦。各位，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亚伯拉已经心里很痛苦了，还加上神给他这样一个强调，这是你的独生孩子哦，这是一种心爱的宝贝哦。他内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不但这个，亚伯拉罕从他家里要到献祭的地方要走多久的路？要走3天的路程。你可以想象，他跟他的孩子以撒沿路走上去的时候，沿路他知道他去那边要做什么事情，他心里面他那个挣扎，他内心里面那种煎熬。3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他们到了摩利亚山的山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竟然跟他的仆人说了一句非常令人震撼的一句话。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拉罕说：“你们何如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中文的翻译里面没有翻译的特别清楚，但是在英文翻译当中，他非常的清楚的提到这个主词是用父亲，是用为，是用我，两次是用我们，不是用爱，是用我。亚伯拉罕不是说我跟我的孩子比赛，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拜一拜，然后我个人一个人就回来。亚伯拉罕说我们去拜一拜，然后我们两个会一起回来。我们两个会一起回来，难道亚伯拉罕不知道他去的时候就像动刀杀死他的孩子吗？不止杀死，而且还要把他放在祭坛上，成为燔祭。 把他焚烧了，这么寂寞。然后他不晓得这个事情吗？但是他竟然来说，我跟我的孩子上去的时候，我们上去，我们要一起。因为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他非常清楚，他知道神必然有他的期待，尽管他完全不晓得神接下来会怎么做，但是呢，他知道神有解答。后来我们看到，真的神他有解答，他早就预备好一只羔羊在旁边等着，然后呢，就用那一只羔羊来代替以撒来献祭。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说亚伯拉罕 pass the test， 他通过这个非常严格的考验，后来神给他极大的祝福。从亚伯拉罕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最困难的选择是什么？人最困难的选择是选择神已经得到，我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到祝福，来不把这个祝福重新献回去，阿门吗？那不容易啊！100岁得到的一个独生孩子，又把这个祝福又把它献回去，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人愿意选择顺服神，愿意放手，愿意不紧紧的抓住的时候，我们就正在领受亚伯拉罕，阿门吗？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神一点都没有缺少我们所献上的任何东西，因为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事实的真相就是万物都是谁的？都是神。圣经里面对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所有的事情是本于他，因着他，也是属于他，没有一件事是我们，都是神的。所以说，其实神没有需要我们任何东西。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到底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跟你这样说，是我们的心。神要的是我们那颗心能够归向他，好让他能够把最真正好的东西来给我。其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话，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可以下房子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献手要献上的东西，有时候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有时候神要我们献上的是我们身边我们最爱的人，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自己，甚至我们感觉到最宝贵的那样东西，神要我们献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是正在面对的就是亚伯拉罕的考验当中。当你能够 pass the test， 当你能够通过这个考验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临到你的身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这么好的一个榜样。其实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的准备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完美，他们亚伯拉罕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完美，我觉得他的信心也是经过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也曾经软弱过，他也曾经失败过，他也曾经跌倒过。你比如说有一次他正在饥荒的时候，他不得不就从那个地方就搬离到啊，暂时避开，就到埃及去。然后快要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怎么跟他的太太讲？怎么跟大家讲的？大家，我告诉你，你长得非常的漂亮哦。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我的妻子的时候，我肯定留你的那个哦，然后你肯定会娶我的。所以说我告诉你，我拜托你，拜托你，拜托你，如果你碰到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人家讲说。你是我的妻子好吗？你跟他讲说你是我的妹子好吗？你听不听说妻子跟妹子差不多？我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法老王那些大臣看到他太太说，哇，这个孩子太女孩子太漂亮了，所以就在这个皇帝的面前，就在法老的面前夸奖他，因为这样的夸奖。沙来就被带进去王宫，然后呢，因为这个样子哦，亚伯拉罕呢，这个法老王就给亚伯拉罕很多的牛啊、羊啊、骆驼啊、仆人啊、女婢，好多。跟你为什么说这不是亚伯拉罕福？那不是我们说亚伯拉罕福？我告诉你，这样是带来祝福啊！圣经里面接着记载说，因为沙来他进入到皇宫。 听到法老那边就说神降大大灾祸，但这样的在法老还有他的全家。哇，后来法老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马上把亚伯拉罕叫过来说，亚伯拉罕你怎么在我身上做这件事情啊，他明明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是你的妹子呢，还有把他娶过来要成为我的妻子。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后来一个法老王就把他们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太太撒拉还有所有他的家长全部呢就送走他，请他们从埃及离开。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法老王他们全家才再次来恢复他们的平安。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如果当时候没有神及时的介入的时候，后果会非常不堪设想。阿门。亚伯拉罕从这一次的失败当中，他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更加的去相信神，对神有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也因为这样，所以他蒙受神的祝福。到底亚伯拉罕做了什么样蒙福的选择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做出三件正确的选择。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所提到的经文，一起来。亚伯拉罕选择敬畏神，亚伯拉罕选择信任神，亚伯拉罕选择顺服神。我相信我们愿意都这样跟亚伯拉罕同样选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必然蒙受神极大的祝福。好，我们可以祷告。今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学习吧。亚伯拉罕因为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他的生命是如此的荣耀，不止他生命自己本身的生命存活，而且也让世世代代的因着他而得福。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在生命当中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他给我们人类一个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神没有把我们当作机器人来看待，神将自由选择的权利来交给我们。神不会强迫你去做任何事情，但是你必须为你所做的选择来付上代价。或许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蒙福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选择敬畏神，他选择跟这位神有关系。或许你今天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想得到这样一个，可是你跟神这一位赏赐我们一切这位神，你还没有正式的接触，还没有正式的跟他的关系。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的时候，好不好的生命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一个机会。这时候牧师要带你来做一个祷告，我的一句，请你跟着我的一句。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交在神你的手中，我要来敬拜你，我要来顺服你，我要来信任。谢谢主耶稣，求主你引导我的人生。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所以刚刚如果你给我做这样一个祷告，我要非常恭喜，已经跟这位神已经有连接了，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关系。已经能够进入到，能够来承受神在亚伯拉罕当中所要跟我们修的那个，好，当然这就是一个。